抱歉，我刚从多伦多回来，今天早上忽然间我就没声音了，所以今天你得包容我的鸭子嗓来讲道。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的这段的故事，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讲的最长。那整个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在约翰福音讲的很详细，马太跟马可算是比较短的。那路加福音加了一段，就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希律王，然后希律王跟耶稣的一段对话。那么马太跟马可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有两小段是马太特别记载，待会我们会讲。但是整段圣经我们刚所读的时候，耶稣只讲过一句话，全部都是比拉多跟群众之间的对话，耶稣只讲过一句话，很短的一句话。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没有了。所以整个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只说过这么短的一句话，而且在希腊文几乎就是三个字。那整个的故事很长，比拉多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只讲了几乎三个字。那么整个要凸显什么东西呢？我想马太在这样记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好像是一个近乎讽刺性的来表达的，那就是第一句话，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三个东方博士，所谓三个其实不知道是几个东方博士来，他们找什么？犹太人的王。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上挂一个牌子，犹太人的王耶稣。那其实我们知道四福音书有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马太福音一方面是从犹太的宗教文化背景介绍耶稣，所以他用了最多的旧约圣经，而且一再强调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什么，是跟旧约犹太人的宗教这样连过来的。第二个，马太福音特别强调耶稣是君王的这个形象，所以他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算起了，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从亚当算起了，所以他是君王，所以因此只有他有东方博士朝见耶稣来找犹太人的王这个故事，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那么他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记号称呼还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也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虽然是一个问句，都出自于外邦人，外邦人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甚至东方博士是来寻找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是王，他是用文学上叫反讽的笔法来凸显，答案是，是的，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人类万王之王，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跟比拉多的问答我说很短，因为耶稣只回答了一句话，耶稣的回答说，你说的是，这句话在26章25节26章64节都提过那三次都是耶稣说的。26章25节是犹大，卖耶稣的犹大问耶稣，要卖出卖你的是我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然后26章的64节是在祭司长面前受审的时候，那么那个大祭司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或者说是弥赛亚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三次都是耶稣说的。而这句话 很多的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常常在讨论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才好。我们现在这个翻译说，你说的是，是很多的翻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包括新国际版 NIV 是这样翻译的。Yes, as you say, 是的，正如你所说的。但是这句话也有可能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说，这是你说的。你自己你说了，像犹大卖主，他问耶稣：“是我吗？”耶稣可以回答说：“是的，就是你。”但那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大祭司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也可以回答说：“这是你说的。”所以这句话希腊文本身就是有一点一语双关。可以翻译成像我们这样说，是的，用肯定的说法说，你说的对，但也可以有点暧昧的说，这是你说的。他好像说，我没这么说，是你说的哦。但是事实上，这句话本身一语双关，就是说，一方面这不是出自于耶稣自己宣告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你犹大要卖我，没有这样宣告。可是间接来说肯定了这个宣告，所以耶稣回答他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而且不止一次他回答关于他是犹太人的王吗，回答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吗，他都这样回答的。 那我刚才说了哈，犹太人的王实际上是整个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君王的一个形象。因为马可福音好像常常表达耶稣像是一个神的仆人，那种仆人立刻马上在做什么。路加福音强调的是耶稣的那个人性的那个形象，但是约翰福音常常强调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这方面的形象。所以他是君王的形象是马太福音的一个总的一个主题，所以因此从头到尾耶稣都是以君王的形象出现，虽然有点好像讽刺性的表达。那同时在整个被审判的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个神学的含义，因为间接的来说比拉多是肯定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比拉多好像还想尽办法要 把耶稣放，弄一个办法。虽然他的动机倒不是因为他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动机不是那么纯正的，不过他的确找不出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特别是用罗马人最残酷对付最严厉的敌人才会用钉十字架方法去 钉死一个耶稣，他想一些办法虽然都不成功，就把他钉十字架。可是用这样的笔法来证明他其实耶稣是无辜的，是被神辨明是无辜的无罪的，但是最后他是被钉的，被钉十字架，看来是羞辱，但他却是君王。所以这是一个神学上来讲看来是一个相反的矛盾的一个形象，但却是整个圣经在马太福音要表达的一个神学真理。被神已经辨明是无辜的，却被定为有罪，被看来是罪犯，非常严厉的罪犯才要钉十字架，但他却是弥赛亚君王，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好几次说过，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这个事情所代表的所有在耶稣身上所凸显的都应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反映出来。当然可惜的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基督的荣耀却不太多人要那个十字架，我们要他的荣耀很少人要他那份羞辱，很少人要他那个受苦。 我们真的是像我们 有首诗歌所说的，同他唱诗有人，要他与他分享荣耀有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受苦恐怕就没有人了。但是因此在受难节前夕读这些圣经，看见耶稣的被定罪受难，其实这一切都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是怎么样成为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榜样，走上十字架。因此十二节到十四节中间耶稣没有再说一句话，是比拉多自己的反应。那比拉多他这个耶稣被告的时候，当然是祭司长长老带他来控告。那在罗马的法庭他们是这样，他们基本上罗马法庭是一个算是比较程序上知道是公正，虽然做审判官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偏见，不过程序上是公正，就是原告提出控告，被告可以答辩，然后他甚至审判官可以交叉询问。因此为什么比拉多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就是祭司长长老的控告。可是前面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祭司长面前的时候，祭司长没有告他是犹太人的王，反而是一直在问你是神的儿子吗？因为这是亵渎神，在公会里宗教上的亵渎是他们主要的被授权的范围。可是到巡抚比拉多面前，宗教的正义对比拉多来讲不重要，因为他这个已经授权给公会处理了。如果是宗教纷争，比拉多不会做任何处理，就回去。何况钉十字架，宗教的纷争不会到这个死罪，除非是政治动乱。所以因此祭司长到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不是用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名称，而是说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因为的确弥赛亚某种含义上是一个将要来的君王的意思，他如果是基督是弥赛亚，他就是将要来的君王，那就是直接对罗马帝国发生冲撞，所以用这个来告他。所以因此比拉多就回问被告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们说你是，你是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或者说这是你说的。当然比拉多虽然可能第一次见到耶稣，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耶稣的名声，他神迹奇事讲道这些事情，我想他多多少少有耳闻。他做犹太这个犹大这个省的巡抚，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太低估他了吧。所以他怎么想也是，他有什么作乱的那个吗？这个犹太的王是什么意思？因此比拉多是期望耶稣会多说一些自我辩护的话。所以耶稣的比拉多就这样说，他们昨天告诉你这么多的事情都没有听见吗？为什么不回答呢？耶稣不回答，一句话都不说，所以巡抚觉得很稀奇，因为被告不回答的时候就表示说默认被告了，我被告的事实我没话说。所以这个不是保持沉默的，在西方国家现在有保持沉默的缄默权，就是我不讲话，但不等于我承认。但是罗马法律不是这样，你不讲话你就承认了，那承认罪名成立，为什么不讲话呢？所以巡抚是有点感到很稀奇。当然在这个时候我想比拉多作为巡抚他是知道耶稣再怎么样，第一他绝对没有作乱，没有那个政治上做犹太人王的动机跟可能性，对，需要把他处死或做那个处理嘛，他不想做。可是一方面是祭司长文士是公会那个上层的领袖来提告的，他也不愿意就随便就触怒这些人。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比拉多也知道在民间耶稣有很好的名声，他如果严厉的处理耶稣，他怕下层的百姓作乱，所以他也不想得罪上面的，也不想得罪下面的，所以你懂吗？所以他为什么用 释放囚犯的事情来做那个，因为如果是比拉多以他巡抚的权柄否决了公会的裁判，说他无罪释放，好，他就直接跟犹太的七十个人的领袖当中直接冲撞了，这个政治上也是有风险。那如果照着七十个人的建议，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叫政治作乱，几乎就是钉十字架这个审判。那钉上十字架，如果下面的犹太群众造反呢，不，他也麻烦了。那如果是群众跟公会之间意见不同呢，或者是否决了公会呢，那是你们犹太人窝里反，是群众否定公会，不是我。所以他是政治上很诡诈的一个人，他又想做就是借别人的手别人的声音来完成他的做法。所以他的想法是他说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要释放一个囚犯，他想说既然耶稣在民间有这么好的声望，很可能很多人支持他，那既然讲他们觉得说哦，要释放他，好，释放了，那公会如果来抗议，他说不能怪我，群众要求的，他又可以做好人讨好这些群众，又可以照他心里来讲，他知道这些祭司长长老控告他的时候其实是怎么讲，为了嫉妒他。第十八节又说他知道他们是嫉妒耶稣，所以巡抚比拉多这个人有诡诈，他又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知道，当然作为一个巡抚他也不愿意被百姓耍得团团转，他当然也不愿意被这个七十人的公会耍得团团转，但是他又很有技巧，不要亲自出面来去做这种顶撞的工作，所以他不愿意被这个七十人的公会呢好像扭曲变成他就去傻傻的就把耶稣定罪了，所以他想要用群众，那就用释放一个囚犯的这个常例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有的神经学者是在争论说罗马法律里面真的有这个常例吗？当然历史上很多的记载是片面的琐琐碎碎的，没有不很完全，所以我们并没有100%的证据证明他们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在犹大地区以外别的地方有吗？好像没有，但犹大地区是的确发生过一些这种事情，但是不是每一年都有不太确定，因为我们有一个约瑟夫叫 Josephus， 他写了一本犹大古史，那他里面没有特别提到有这个常例，但是好像他有记载过曾经在某一个节期的时候罗马巡抚放过一个释放官，像某种特色一样。所以比拉多就想用这样的方法来交换，因为他以为群众会愿意放掉这个耶稣，所以当时有一个囚犯叫做巴拉巴，他就想要会不会群众要求释放耶稣啊？那巴拉巴呢？事实上从很多迹象来看，巴拉巴这个人啊很有意思。一方面，这个人跟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强盗这个字哈，我们强盗，我们什么强盗？就是抢钱嘛。可是这个字哈，在希腊文不是一般的强盗，不是小偷，它是土匪头的意思，是一个作乱的乱党，所以这种人是真正作乱跟罗马政府对抗的，所以这样的人抓到的时候是钉十字架的。所以后来耶稣旁边有两个，那两个强盗，那个字就跟巴拉巴这个字是完全同一个字哈，所以那两个人钉十字架，巴拉巴是本来就该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记得三个十字架的柱子已经立在那儿了，本来就要钉三个人的，因为从比拉多审判那是早上大概六七点钟，他们就把他带去比拉多那里了，九点钟就钉十字架，所以那三根柱子是老早就钉好的，那一天就要钉三个人十字架的，只是临时巴拉巴放掉了，换耶稣上去了，三个，所以另外两个强盗没有被释放，就钉十字架，所以巴拉巴跟另外两个强盗是一伙的， 而且很可能巴拉巴是三个人当中的老大，他是真正该被钉十字架，真正是乱党，结果他被放。而钉上去的一个是根本不是作乱的乱党，这是一种反讽。巴拉巴这个名字哈，其实是一个绰号，他原名叫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圣经希腊文的手抄本有几个很早的手抄本，而且是算是相当可靠的手抄本，少数几个，他有说巴拉巴的名字叫耶稣，他名字叫耶稣巴拉巴，所以巴拉巴是绰号，不是名字。正如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一个叫巴拿巴，巴拿巴不是名字，那是绰号，他原名叫约瑟，对，后来人家都知道巴拿巴，不知道他叫约瑟。这个巴拿巴是个绰号，巴拿巴什么意思？其实是巴阿巴阿巴爸爸，巴 B-A-R 就巴的儿子，爸爸的儿子，他是谁？他是爸爸的儿子。这什么名字啊？所以你看英文哈，爸 B-A-R 阿爸加在一起就爸 Rabba， 所以那个 R 是前面的巴的意思，后面是阿爸，就是爸爸爸爸的儿子耶稣。可是后来的手抄本耶稣这个名字没有，大部分手抄本都没有。我想你想想看，如果是基督徒在抄这个圣经，没有人愿意把那个耶稣跟这个耶稣混在一起，这是真的耶稣，那个不是，因此耶稣巴拉巴的那个耶稣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他真名叫耶稣，耶稣巴拉巴跟耶稣钉十字架，哦，那就更是一个非常反讽的戏剧化的东西，钉了一个耶稣，应该是钉这个耶稣就钉了这个耶稣。那当然我们觉得耶稣是个很神圣的名字，现在是的，过去不见得，耶稣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很普遍。你到他们说到巴西圣保罗，如果你在路上大叫一声耶稣，会有一两百个人回头看，知道我吗？因为在巴西叫耶稣的名字有好几百万人，所以这个名字你不要以为是，那基督徒当然觉得这个太神圣的名字，谁随便叫耶稣？如果给一个名字起人家，你现在如果我不知道有些国家不准给孩子的名字，有一些名字有禁忌的，不能取名字的，像在美国，如果你还给孩子取名叫耶稣，可能他不会准的。可是，在某些国家他不管啊，也有一个人把他儿子取名叫撒旦，户政事务所不准他登记。你叫儿子撒旦，他长大的话，他一定被欺负，对？那孩子有名字不是自己取的，父母取的，他从小长大在学校里都被骂作撒旦，他怎么活啊？所以不准。那如果你叫耶稣呢？你叫耶稣，那我想在学校里面也会被欺负的。但是有的国家不管的，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所以这个人很可能真的是叫做耶稣巴拉巴，不重要叫什么名字。但是父亲的儿子跟耶稣常常自称他是人子，人子跟父亲的儿子这两个名字意义上某种类似的地方，而两个人名字都叫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我说马太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当我就说很多福音书都有提到巴拉巴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强盗嘛，但是整个事情来讲要凸显的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说，耶稣被定罪，耶稣被钉死，整个的过程好像是一个荒谬的过程，怎么可能是这种事情会变成这样？但是人生常常是很荒谬，尤其是耶稣。然后他说有一个巴拉巴，那因此比拉多就问，你要我释放哪一个，是巴拉巴呢还是成为基督的耶稣呢？那如果巴拉巴的名字叫耶稣巴拉巴的话，比拉多的话也许是这样说的，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称为巴拉巴的耶稣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因为两个名都在耶稣嘛，一个是叫做巴拉巴的耶稣，一个是叫做基督的耶稣，要哪一个耶稣？那 十八节是解释为什么他要问群众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要告他的，真正要告他的是公会那些宗教领袖。那当然他当时的想法是群众应该是支持耶稣的，公会因为嫉妒他所以要告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发现跟他预料相反，至少在他眼前的这群群众是他们要求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我想比拉多这点是没有想到，但是不管怎么说，忽然间十九节出现一节圣经 一个故事是他太太来找他，这个是一个插进去的，因为他正在审判过程中，忽然间可能太太打发人来，可能送个字条，传了一句话。那这个是十九节是马太福音的独家新闻，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这一段，只有马太有。那他的夫人打电话，来打发人来告诉他说，这个异人的事情不可管，因为他说我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那一方面是马太福音的突出的一个记载，那为什么那这个事情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含义吗？一方面当然很明显就是他就这样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好像从另一个角度，因为比拉多他的妻子都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那这个来讲呢好像梦的启示呢说他是义人，他是无辜的，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说比拉多自己从他的职业判断，他也觉得耶稣做了什么事，所以他想要办法要放他，他是职业判断。那他的妻子当然不是从这里来，因为妻子根本没有参加审讯，所以整个来龙去脉都不知道，他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后这个梦里面耶稣是个义人等等，他用这个方式来凸显说是神把这个梦来告诉比拉多的妻子，因此比拉多的妻子特别告诉比拉多，也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明神为耶稣辩明他是无罪的。第二个，为什么马太福音写了马太福音？我刚说过哈，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不同的读者群，作者有不同要描绘的耶稣某个形象，他是君王的形象，同时他的读者最主要就是犹太背景的，所以他引用很多旧约。犹太人的传统中，从旧约圣经你会看见神的确在梦中有时候会启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约瑟也做梦，丹以理做梦，所以在犹太的信仰中神是会在梦中向人显现启示的。外邦人可能也有在梦中有启示，但这个传统可能不是那么凸显，可是犹太人来讲这点好像是一个那个，所以对犹太读者来说，在梦中神向一个外邦的女子显现，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于当时的读者，有犹太教背景的犹太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加上一个说服力或者说一个影响力，所以插进去这一段。但是整个来说，不管从各方面来看，其实就是要表现耶稣被定罪，但他其实是全然无辜的，甚至用做梦的方式来表达神为耶稣作证，他是无辜的。可是比拉多当然没有接受他太太的劝告，所以他本来也想要放掉耶稣，最后他还是定了耶稣的罪，把他钉死的这样。但是也从这个反面来看，从比拉多职业的判断，从他妻子做梦得到的印证，都是耶稣是无罪的。可是是祭司长这些教会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来告他，所以更凸显就是一个反面，他明明是无罪，这些人就是捏造罪名硬要告他害他，所以他用这个来反映出两个正反面。那二十一节开始就是他跟群众的对话，因为其实前面已经讲了嘛，十七节就讲了你要我放哪一个，巴拉巴呢还是耶稣呢？然后这个二十节又开始回到这个对话的场面。那时候是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反而要除灭耶稣，所以巡抚对众人说两个要释放哪一个，所以二十一节其实是重复了 那个前面的十七节，十七节跟二十七节几乎是一样的对话，中间只是插入一些说明等等。结果群众的回答说，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不但比拉多很惊讶，我想我们读者读到这里来也在想，才前几天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欢呼拥戴，松树枝什么摇得满天飞，怎么忽然间这群人说要钉他十字架？而且处死还有很多种处死的方法，钉十字架是所有死刑当中可以说是最残酷的，而这些犹太人要求钉耶稣十字架，我们觉得很难想象这一群群众会有这么大的变化。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就发现不见得这两个群众是同一群人，特别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会记载，当时他们在高声唱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来怀疑耶稣的那些人是什么？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说，那些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朝圣的朝圣的人其实就是不是耶路撒冷本地人，外乡的，是犹太人没有错，包括耶稣家乡的加利利人，很多人都到那个节期的时候前呼后拥迈向圣城来过节的。然后正好加利利来了先知耶稣来了，所以他们就因此欢呼拥戴，所以那些是外乡人到耶路撒冷朝圣。现在在巡抚比拉多巡抚衙门前在那边聚集的人很可能是本地人，耶路撒冷人，何况这么已经说了是被祭司长和长老就挑拨的一群人，他是本地人而且是被挑拨的，不是因为那天是清晨可能六七点钟，很多人还在睡觉，所以一小撮人，而这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而且是特别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要求钉耶稣十字架，不是整个耶路撒冷城包括外来朝圣的外来本地人全部在一起要求钉耶稣十字架，是那一群人是被挑拨的，然后是那一群人可能是本地人而不是外来朝圣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件还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耶稣不是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过许多神迹，即使是耶路撒冷本地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做过什么事，他们即使不是曾经在城外欢呼拥戴耶稣入城的人，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这一点，然后今天他们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就单单这一点他们罪无可赦。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们虽然不是那么戏剧化从高声欢迎到钉他十字架，但是他们知道耶稣做过什么事而居然要求钉耶稣十字架。所以一方面你可以了解人是很无知很容易煽动的，所以一下子我们可以这样的态度，一下子可以完全相反，所以人真的是纯然无知的，纯然是一个很容易被任何东西煽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事情发生了什么，只是有时候起哄叫做起哄。那很明显的在这边是这样，所以到二十四节开始，是让二十二节开始，比拉多有点惊讶，这个群众要求钉他十字架。那我说比拉多的用意很可能是要释放他。他说：“那如果你们当时是说要释放巴拉巴嘛？那释放巴拉巴，那耶稣就定罪了。”他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他们说：“钉十字架。”当然，巡抚是有权利钉十字架，可是不是所有死刑都钉十字架的。其实比拉多没有必要去问群众说：“你们说要判他什么刑？”审判权力在他，他干嘛要问群众说：“你们说要钉他什么刑？”但他只是说用这个来说：“你要释放巴拉巴，那耶稣呢？你也想释放他，还是要怎么样？” 但是没想到群众的反应是这么的激烈，说钉十字架。哇，那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这个意思，比拿多的意思就是说钉他十字架，如果钉他十字架，他必须有个罪名跟他被钉十字架是相称的。他做了什么事需要钉十字架？的口气就是比拉多认为他没有做什么事要到这个地步吧。就比拉多是认为他根本没有到钉十字架的罪名，不管你怎么说。所以他用这个，可是群众就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24节，比拉多觉得说也无益，要升官，所以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的罪不在我身上，你们承担吧。24节25节也是马太福音独家记载的，马可没有记载耶稣这个比拉多洗手，路加没有，约翰福音没有，就是马太。那他这个洗手，当然洗手表明无辜，可能有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罗马人平常没有这么做的。犹太人的传统是为什么呢？在旧约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田野发现被杀了，凶手没抓到，那在哪里？怎么搞的？忽然间荒郊野外一个人死在那里，那他们的办法是这样：这个荒郊野外而且凉，哪一个城最近？譬如说他死在这里，离那个村1公里，离那个村500米，离另外一个3公里。好，那最近的那500米，那个村长要过来，长老过来，你们村子有没有人杀了他？没有，没有。那个村的长老要洗手表明无辜，不是我们村的人干的。虽然洗手表明无辜只是一个表明无辜的一个意思而已啊，但是这个案子就没有结了，就到底谁杀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习俗。那可能比拉多在这边做巡抚做了很多年，他知道犹太人有一些习俗来表明自己的无辜，他就洗手表明无辜。他说流他的血的罪不是我，是你们。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那比拉多26节就 OK， 你们既然这样说好吧，就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然后交给人钉十字架。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我说包含了很多反讽的一个东西。他表明无辜，可是比拉多不是全然无辜的，因为最后的审判宣判是他做出来的。你不能说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说哦，我当时没有办法或者是什么。我们常常有很多借口说我当时因为什么所以我做了什么。其实对与错是与非不是用任何一个外在的一种推卸责任的动作就可以洗刷你的罪名的。所以他想要洗手表明无辜，但是他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把真正的乱党该钉死的巴拉巴释放了，却把一个不是乱党无罪的耶稣钉死了。在历史上，在所有人心目中，比拉多是钉死的耶稣，洗手不能够洗刷这件事情。那到底谁该为耶稣的死负责任呢？是不是就是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呢？其实当时的犹太的群众，当然也包括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都应该要承担。所以比拉多说你们承担吗？他们说我们承担。承担这句话呢，前面曾经说过一次，在24节。24节是什么？犹大卖主。犹大卖主的时候，那个这事情发生了，然后后来犹大后悔了，后悔了，然后他就觉得很懊恼等等，然后继续吊死以前，在前面我刚说第几节？第4节，对，27章第4节，那个时候是祭司长说的。那个犹大后悔了， 他把这个钱拿回来了，但是那些祭司长说，不管你觉得有罪没罪，这是你做的事情，你自己承担吧。所以现在这边是那些犹太人说，我们承担，是同一个字。从某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有相似也有相反的地方。犹大觉得自己有罪了，他出卖了一个义人耶稣，然后祭司长说你自己承担。那犹大呢，他承担的结果就去吊死了。然后这边比拉多说，哎，钉死这个无辜的义人耶稣的事情，这个罪你们自己承担哦。他们说我们承担。那犹太人有去吊死吗？没有，他没有想死的。他们觉得我承担就承担，怎么样，好像那种理直气壮。犹大可不是理直气壮，犹大是真的觉得罪该万死，去吊死了。所以一个是一个相反的。第二个，这个承担的意思其实也就是你的责任是无可逃避。犹大虽然吊死了，并没有因此就抵消了，他是必须承担他的罪带来的后果。好，他选择是吊死，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因此就解决，因为他人死了，在永恒中的那个罪的问题却没有因为你吊死就解决了。那这些犹太群众说我们承担，是的，你说了要承担，你是得承担的，这也没有错。但他们在说我们要承担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句话所代表的后果是什么。他说这个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啊。当然这有个争议，这个争议是这样，首先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后果发生在哪里。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后30年左右，40年之后，公元70年，犹太人因为叛变，从加利利开始叛变，然后后来罗马的军团从叙利亚往南攻，最后攻到耶路撒冷围城，事实上是屠城，圣殿被毁，整个耶路撒冷被毁，所有留在城内的人，男女老少几乎全杀了。他们的血，他们说要承担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想当时的人可能不以为意，不以为意，就钉他十字架，就是随口而说，然后他的罪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当你说这样话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句话说在神的面前那句话有多么沉重的一个负担，他们居然这样说了。所以那个是应验了，没有错。在马太福音，这福音书写下来的时候，我想当时的读者都心知肚明，这句话是一个承担不起的咒诅。公元后70年，可是在西方国家也因着这句话产生一个多年来一直有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对圣经的误解产生的一种偏差或者歧视。在西方国家过去1000多年来一直有一种反犹太主义，那最高峰就是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可是希特勒不是第一个逼迫犹太人，不是第一个逼迫犹太人的。在西方国家一直有反犹太主义的那种思想，我有时候都会收到同学寄来，把哪里找来的一个什么邮件，然后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又是什么事，是犹太人搞的，911事件是犹太人搞的，哇哇，然后又是什么什么，又是犹太人搞的，犹太人真的是无所不在，像魔鬼撒旦一样，所以那种反犹太主义很强，原因在哪里？就出自在这一节。这些犹太人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犹太子孙是该受咒诅的。他们用这节圣经来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传统当中，有一些国家就是历代在过去1000多年以来的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往往是用这节圣经来做他们的逼迫的依据。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要承担嘛，好，那你就承担了。所以西班牙人在13、14世纪的时候，把几上百万的犹太人从西班牙 赶到世界各地，然后一下子这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哈，所以我说最高潮可能是在二次大战德国希特勒的时代，可是之前几百年不知道被赶过多少次，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对犹太人的屠杀，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说要承担杀耶稣的责任，那我现在杀你好像我理所当然，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第一个我刚刚说的，这些众人回答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那个担子是多么沉重，但是实际上的应验是公元后七十年那一次的事情。第二个，这些人说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些人不代表全部的犹太人，因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死了换了一个或者等等，保罗也好，几乎初期教会的人就全部是犹太人，他们是咒诅吗？不在这里面，所以你不能说整个犹大民族因为这句话受咒诅，因此你可以逼迫任何一个犹太人，对，不是这个意思。再说一句话，使徒行传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信主的三千人全部是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些人当时可能就站在巡抚比拉多巡抚衙门门口说他钉他十字架，所以彼得一讲完道他们就扎心，因为彼得就说你们把那个没有罪的义人神的仆人耶稣钉死了，却释放了巴拉巴，那些人如果有一些人，这三千人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有几百个几十个当时真的是在衙门门口大声呼喊钉他十字架，你说那些人听了会什么感受？而今天他们证明耶稣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你们那天在比拉多衙门门口说要钉他十字架，所以那些人扎心，他们在问彼得说那我怎么办，耶稣彼得才说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信主等等等，所以有些人就信主了。所以这些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的人当中，有些人后来得救了。所以你别说这句话是让犹太子子孙孙整个犹太民族一两千年就活该要承受神的咒诅，这句话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这些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第一个不知道这句话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第二这些人因为是被挑拨的，所以可能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也看见神的恩典，因为在彼得在五旬节完后之后他的讲道当中念信主的时候，连那些曾经高喊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结果有一些人居然蒙恩得救，这是神的恩典。否则这些人既然这样说了，每一个在场的没有一个可以活的，没有一个会得永生的，可是居然有人信耶稣得永生，而那个人曾经呼喊定耶稣十字架。保罗虽然不在场，可是保罗怎么逼迫教会，怎么样逼迫基督徒，使得第一个殉道的斯蒂凡死在他手下，保罗也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可他却成为蒙恩的人，就是你看你可以了解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连我们在无知的时候犯的罪，而且是严重的罪，神也是照样的怜悯我们。所以当这些群众说他们自己要承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无法承担的那种从神而来的咒诅，他们很轻率的说我们承担，甚至让我们的子孙来承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整段的故事，我说其实如果说整段故事耶稣扮演什么角色，他除了开头讲过一句话你说的是以外，耶稣从头到尾是沉默的，他几乎像整个如果演戏的话，他几乎像一个布景，他就在那沉默，什么话都没有说，那剩下是比他多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然后一堆作乱的大吼大叫的群众，这些热闹得很，耶稣却是单单的孤单的站在那里，一句话都没有说。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最后的 他 被定罪的时候，他说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一样无声。当然这句话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 我是有个印象，因为有一次我去新西兰 New Zealand 去参观一个牧场，那他们有很多表演，包括去牧羊犬去赶羊，其中有一次剪羊毛，哇，那个纽西兰人也都是又高又壮啊，我是没办法。他抓一只羊，从两只后腿这样一拎，我太矮了，如果我拎起来，那个羊头都会着地，你知道吗？他们很高，又高又壮，拎起来，然后拿一个像我们刮胡子刀一样，但是他们是特用的，我们刮胡子刀太窄太小，它是类似这样，不过这么宽的。他剪羊毛的时候这样，哭哭，我真的看到什么叫做。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那个羊是乖乖的，它不动的，非常驯服的。但是牧羊人说，你不能抓它前腿，你说抓两只腿嘛，管它哪两只腿，扔起来不行，你抓它前腿来剪羊毛，它会一直动的，你只能抓它后腿，它一扔起来，那羊就这样，然后就咕咕咕，当然，哦，一举举了它五分钟哎。一个羊，你看全身，但是那个很有技术，而且很熟练。最后光溜溜的，你看过光溜溜没毛的羊吗？然后就一直走出去，然后再下一只。那我真正可以感受到，那个羊在剪毛人手下真的是无声，极为顺服，动都不动一样的。当然，我想到耶稣在那一刹那。可一点都不好玩，就是默然的接受这个死亡的命运。也就是说，耶稣面对死亡，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他是坦然的，因为他是知道他在顺服神的旨意，他甘心情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基督徒被控告被冤屈的时候，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那个话，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耶稣这种坦然的甘心顺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确是我们基督徒该效法的对象。我看过一些宣教士的一些传记见证之类的，有些真的很让人感动。很多宣教士真的是面临殉道前的时候，我看过好几个，一个是一个在庚子年，就是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那么他把他那个发生前几天，他知道情况很危急，他就叫他的一个长工，中国人啊，一个长工，把他大概三四岁不成年的。小孩子儿子送走，送到安全地方去。他留了一封信，他儿子很小，所以还不懂得读这封信，他就这样带着带回去，等他长大了可以读。那封信留下来，那信上这样写，他的儿子啊，爸爸跟你道别，我知道我要死了，我逃不了的，但是记得回到美国读书，长大了回中国，爸爸不能完成的，你要替我完成，所以记得读完书回到这里来，爸爸可能过几天就要死了。当然他没有写太多什么东西，但是有单单那几句话，我就觉得这个做父亲的宣教士，内地会宣教士，他知道面临的就是死亡，就跟耶稣面临十字架一样，可他可以很坦然的准备面对死亡，而且他居然要求他儿子回来完成他的遗愿，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没有恨中国人。 他儿子真的20年后回到他爸爸死的地方做宣教士，做了几十年。历代有很多的圣徒，很多宣教士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同样的甘心情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甚至面对死亡的那一刹那还是如此。也有一个内地会的女宣教士，那时候她可能是在山西的，因为山西死的宣教士死的最多，所以她知道大概只有一两天之内她可能大概情况会很危急，可能会死。她就写下一些遗书，能够他们那时候很多人就是尽量写，能够写能够送出去就送出去，所以少数遗书我们收起来存留的就是送出来的，那有些可能写的没有送出来就毁了。那他写了一封信，他就说我要死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中国太短了，我只有2-3年，我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服侍中国人，我没有机会再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我要死了而且死在他们手下，但我不恨中国人，我只遗憾我不能有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分享福音，更想让他们认识我所认识的主。所以很多宣教士那有一本纪念册这么厚的，我看到一个摘要本这么薄薄的，那本书是这么厚的，全部都是庚子年事件100多位内地会宣教士殉道之前写的遗书。你看完那些哦，但是一方面很感动，就是说这是一个真正认识主愿意跟随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耶稣怎么样坦然的面对，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效法他的榜样。所以整个事情好像耶稣变成像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他也不讲话，静静的在这里。我知道我们读了这一段里面来讲，就看到比拉多看到群众对话很多，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拍个电影的话，哇，乱糟糟乱哄哄的，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才是人类历史中真正的主角。而在整个的情景当中，他虽然几乎没有说话，没有做任何动作，但事实上他是真正的焦点。那我刚刚也说了哈，这些起哄的时候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当中，后来在五旬节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信主了。所以当神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抓住机会回应神，这是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恩典，但我们有机会应该要回应，应该要转向他。特别在这礼拜五就是受难节，然后礼拜天是复活节，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特别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思想真的集中在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同时当神给我们任何一个回转悔改的机会，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福音朋友，你还没有把你自己生命委身给基督的，我盼望这几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思想的信息都能够集中在这位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是为我们的罪，为你我的罪而死的，但是他是甘心情愿走上神为他预备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定睛在你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被我们世上的许多的事情缠累，我们的眼光也被别的所分散，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你自己身上。特别在这个受难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知道怎么样看见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脚踪而行。更求你帮助我们当中一些福音的朋友，在这个受难周 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圣灵的光照带领，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思想体会明白钉十字架的耶稣对我们生命的含义，对我们发出挑战，也让我们愿意向你有这样一个回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